弟兄姐妹，早上好，祝你平安。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慈爱天父，我们再次到你面前，将早上这段时间，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开通我们的耳朵，来听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话。主啊，你是光，在你里面毫无黑暗。主啊，愿那吩咐黑光从黑暗中照射出来的主，也对我们的心说话，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一切的阴暗。主啊，让你的光明照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回转，脱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被释放，我们得自由来侍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年我们教会主题是持定盼望，彼此相顾。那我记得几个月前我在这边有分享一个信息，是针对第一个持定盼望。那我那时候的题目是竭力进入那安息，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一个这么混乱的时代，这么弯曲被逆，一个不敬畏神的时代，我们没有一个安息的生活，我们没有在真道上我们持守住，我们没有办法抵抗这时代对我们从各方面来的影响。那这一次的信息是针对第二部分，彼此相顾。那我们也有许多讲员在主日分享到彼此相顾。那这一次我想借用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来分享彼此相顾，是从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来看，有什么是拦阻我们不能彼此相顾的原因。那这个信息不是跟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个人要进入，而且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因为你不竭力，你太容易将你的时间被各样世上的人事物，甚至被娱乐所霸占，以致你在主里面你没有安息。啊，虽然我们得了这位安息的主，虽然主应许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他使我们得安息，可是我们可以信主多年，我们心里可以失去那安息，不是因为他不信实，而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他的安息，我们必然不得安息。那可是这一次我是想要有一个针对教会性的，在教会里面众人要怎么样的彼此相顾，不再是一种对个人的，因为其实我们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在这社会上是这社会的盐，是这世上的光，所以我们是有在社会中，在个人中的一个见证，应该是显明在我们身上。可是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在一个群体中，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活出一个彼此相顾的生活。那我们中间有什么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这边会讲到三部分。第一个是在教会里，在教会里我们什么是神所要的彼此相顾。第二点是在教会里，为什么法利赛人的笑或者法利赛人的教发教的教是彼此相顾的最大难处。第三，在教会里我们要如何逃避法利赛人的教，而能够实行出来彼此相顾。所以这三点，第一个是什么是神所要的，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彼此相顾的看法，可是什么是神所要的。第二个，为什么法利赛人的教是破坏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活出彼此相顾的生命的最大的难处。第三，我们如何逃避。那第一个，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我想我们把这一整章念出来好了。 出来了吗？好，那我们来一起来念好吗？我们把它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好，这是神所吩咐我们宝贵的话语，这也是彼此相顾的一个圣经的一个原则和教导。那这段经文我一直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它，可是当我仔细的来读的时候，我发现这段经文不是对个人讲的，不是针对个人基督徒的品性，而是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它是对一群基督徒讲的，那是对在罗马的基督徒讲的。那从头到尾围绕了一件事情，就是肢体之间如何的彼此相顾啊。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个人的祷告要恒切，那要这边说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指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些也是我们个人的操练，可是这些都可以作为对整个教会整体的一个鼓励和教导。所以我们常常会用这段话，包括我自己，都是作为一种个人的品性的修养。可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神的心意不仅仅是在我们个人基督徒身上达到某一种程度的爱神敬畏神，他的心意是要借着教会本身一个众圣徒一起聚集的 从五湖四海各方各文化背景人能够聚在一起来彰显神荣耀的地方，一个见证主名的地方啊。我们的教会叫做正主教会，为什么我们用正主教会？因为是一个见证主的教会。所以重要的很重要一点，我们必须要互相提醒的，就是我们个人在教会里的操守，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操守，不仅仅是影响你个人的对你个人有影响，更是对整个教会本身的见证是有影响的。所以你所说的每一件事，你对另外一个弟兄另外一个姐妹所讲的一句话，你在背后说的一些事情，都在影响到正主教会的见证，主的见证。这是我自己都常常忘掉的，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一个世代，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世代，对不对？凡事唯我独尊，什么事情由我来决定，对不对？我说好就好，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有我的真理，英文说 my truth， 对不对？我不管你的真理是怎么讲，我认为我的真理是这样子。从性取向，就是现在男人可以说我今天认为我是女的，他就可以到女人的那个 locker room 洗手间。所以这是一个荒谬的时代，这是一个指暗为光，指甜为苦，指苦为甜的一个时代。所以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在这个个人为主的时代，我们忘记了我们在地上不但我们个人与神有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有一个团体，我们要有一个见证主的一个意识。 OK， 我从一个地方，我上个星期我们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时间去教会郊游，那我就发觉有一件事情可以把一个团体整个聚在一起，凝聚在一起，那就是拔河。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去了啊，真的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间，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一个很好的场地，让我们许多上百人在那边有一段欢乐的时光。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拔河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发觉几个年轻人平常嘻嘻哈哈随随便便，可是当要拔河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们那边的人少了，他们拼了老命，他们不老，可是真是拼着老命拔那个河，尤其是拔完以后整个人虚脱的那个样子，看着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说怎么会累成那个样子。就知道他们在平常的时候，他们是个人，是讲个人的话，可是当看到他们的团契第一场失败的时候，他们跑进去，他们用尽他们所有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见证不是他个人的融入，而是他整个团契的融入。他发觉他必须要用他一切的力量，他开头还嘻嘻哈哈很开心，可是一拔起河来，那真的是完全的忘我无我，就只有一个标杆，就是说一起用最大的力气把对方拉过来。所以其实我们信徒也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够只是在享受我们与主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更需要投入这样子的一个神所设立的教会。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所有的行为，我们的举止，我们的爱好，我们所做有益的事，是整体影响了，正面的影响了我们教会的见证。我们做的每一件错误的事情，不讨主喜悦的事情，也整体的影响了，伤害了主在我们中间的见证。不管是在对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同工，甚至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甚至是外面邀请来的朋友，他看见到里面如果有不和谐，如果有分门别类，这是影响到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他会看到说正主教会的这个见证是不好的，哦，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从这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这边一直在讲到你们众人的事情。我记得当我重生以后，我 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从小是在一个教会的一个背景长大，所以虽然小，可是也听到大人讲到许多教会里种种的问题。当听多了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就会从我就有一点与教会划清界限，就是说我信主了，我要确定我信的主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对自己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我应答应我自己，我说我要信主信到一个程度，我说就算我的牧师被人家发现他在外面有小老婆有情人有各，他是一个邪恶无比的人，我一点都不影响我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那时候发觉神是真实的。那我们很容易看着别人跌倒，可是我那时候心里有个心智，我说我无论如何，就算是我最尊重的传道人在讲台上教主的道，如果他背后是一个黑暗的，是个邪恶的，他甚至有婚外情的，我说我盼望我信主信到一个地步，我的信心完全不动摇，我继续跟随我的主。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的孤芳自赏，非常的清高，觉得说我要信的跟人家不一样。可是我自己发现，你如果不在教会服侍，你不会遇到难处，你的生命很难得到建造。在你在教会里你不服侍，你没有难处，你每一个主日定时来坐在这边听一个信息，无论是好是坏，结束了以后你吃完饭与朋友们几个好朋友们聊聊天然后回家，你不会遇到什么难处的，因为你吃饭不喜欢的人你就不跟他们坐，对不对？所以你不服侍没有难处，你有一点点服侍你有一点点难处，你很多服侍你会碰到很多的难处，因为当你要做出决定，别人的意见跟你不一样，你看别人的行为你觉得说哎呀不够好，如果是我不这样子做，你看到别人的态度你觉得哎呀这教会怎么有这样的态度，你越多的服侍你越参与，你越容易碰到各种的人与人之间的难处。所以最不好的条件就是我不做了，对不对？你们好，你们要搞你们的，那是你们的事，我不做总可以了吧。可是这样子，如果人人抱着这种心态，主的见证在哪里？主失去他在教会的见证，因为人人都有人人的想法，人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做事的方式。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彼此相顾最怕的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所以第二点，第一个讲到是神，什么是神所要的彼此相顾，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这里讲到了许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没有一个肢体是不重要的，每一个肢体要彼此的相顾，互相联络做肢体，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一身一个身体，我们不是许多的各自的肢体到处为政，然后这个肢体不跟那个肢体，我们没有交通没有沟通。为什么？因为我们看法不一样，我们意见不一样，所以以致许多人灰心，他不愿意服侍，因为一服侍，你不服侍是没有难处，你少服侍你少有难处，你很多的服侍你很多的心酸。好，因为人是最大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华人包括我自己来美国，我们读大学都学电脑，因为你跟电脑打交道没有什么很大的难处，对不对？是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可跟人呢，可能今天是做一件事是对的，明天做一件事你就做错了，因为人是善变的，电脑是不会变的，对不对？它一加一一定是等于二，可是人呢，一加一它偏偏说是五，那你能拿它怎么办？哦，所以第二点，我们在教会里为什么法利赛人的教或者孝是彼此相顾最大的难处？我先讲一下什么是法利赛人。他们是一群在当时与世界的世俗分别开来，他们严严地遵守着犹太教的流传下来各样的命令法规，非常的繁琐，而且他们在言行举止上都与其他外邦人 不是法利犹太教的人有明显的不同的。其实这有没有像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一群应该是与世俗有分别、跟世界不一样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守着许多我们认为是应当的、是对的一些事情？无论是我们主日我们一定要来聚会，我们也愿意按时来有奉献，十一的奉献，我们在许多的地方，一个基督徒他的言行举止是有另外一套更高的标准。所以有些人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他会当你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做了一件事，他会说：“哎，你们基督徒为什么会那样子？”因为他认为基督徒应该有更高的一套言行举止的标准。所以当你低于那个标准的时候，他会说：“哎，你不是基督徒，你看人家基督徒。”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有一位弟兄他说，台湾做了一个调查，信仰调查，就是说台湾为什么绝大部分人不信主，不是基督徒啊？那我想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应该是一个原因，就是台湾迷信风气很大，到处都是偶像，都是什么这个庙那个拜来拜去的啊。可是很令人惊讶的啊，至少在视频里面是这样子讲，他说他看到第一点就是基督徒没有见证啊，基督徒没有见证。哇，我听了也是很惊讶，我们的教会叫什么教会？正主教会。所以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最崇高的使命，不是你比别人属灵，不是你比别人更爱主，而是在这里，我不管我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我要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一起见证神是我们的神。所以第一点是基督徒没有见证，第二点是没有人跟我讲到耶稣，这也是很惊讶啊。我们都会认为我们基督教大家都听过了，可是很多人他其实没有听到。第三件才是因为我有自己的信仰啊，我有传统的信仰，所以我不愿意成为基督徒。所以没有见证是一个可怕的教。那法利赛人他的问题呢，就是他在穿着，他在敬拜，他在奉献，甚至他连洗手都有一套非常严谨的规条。问题是耶稣是怎么说到法利赛人啊？我就念几处圣经，马太福音16:5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自己念了。他说门徒渡到那边去，他们从一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然后这些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因为他们忘了带饼。所以耶稣突然讲到教是放到饼里的，所以他们搞不清楚。就后来呢，过了几节，耶稣就实在是没办法，他说，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所以16:12，门徒这才晓得，他就是耶稣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啊。所以这里我们等会儿会说到法利赛人的教训啊。那在路加福音12:1，那时候在另外一个场景，所以在第一个马太福音，耶稣是跟他12门徒，是一个很小群的人。在另外一个场景，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所以在这里耶稣很清楚讲了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一群生活上跟世俗有分别，言行举止跟世俗有分别，他们也严的守着一套很严谨的律法，其实这里都跟我们基督徒很相同，可是呢他们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那耶稣在两个场景，第一个是跟他12门徒，另外一个是跟几万个人聚集的时候，他转身对门徒讲。所以无论是在几个人中间，十几个人中间，或者上万个人中间， 耶稣都要门徒怎么样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可能落入法利赛人的教。这个人传与人的这个是很可怕的，会影响到所有的人的。那在另外一个经文，马太福音23章，那时候是讲到法利赛人的祸啊，7祸或8祸。他说那时耶稣对犹太人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几个点上，耶稣总结法利赛人，我们要谨慎的，就是谨慎我们变成假冒为善。因为什么样的人是假冒为善的人？是在教训和他的行为上，他能说而他不能行的人，这种是法利赛人。这种法利赛人的特征就是假冒为善。其实我们一听到，你知道在教会里，如果你责备一个人是法利赛人或者假冒为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名啊。法利赛人其实不是那我们想象的，那是一些哎呀真是糟糕的人。我们可能常常觉得法利赛人是一群没有重生的，他们完全像那些逼迫耶稣基督，他们里面没有永生，没有救恩的，他们是根本不信主，他们只是装一套做一套，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不见得。我记得当我信主的时候，那时候跟我同样年龄的一群年轻人，大概你们20岁左右，我们去新泽西的福音营啊，9月劳工节这次又有福音，是个非常好的地方，有好的讲员，加上非常纯正的福音信息，有北美的几百个弟兄姐妹从各个教会聚集在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岛上，在那边有4天3夜的时间，我们有诗歌，有信息啊，来把我们所信仰的福音清楚地传给所有愿意听的人，所以那边是一个许多人从不认识主，在那边第一次他们认识到这位主，他们经历到主，他们生命得到改变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有亲友这段时间劳工节的长周末，9月1号到9月4号可以报名，可以跟我讲啊。所以在那边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是大概20岁左右，我跟那时候的爱琳团契，那是那一辈了，是好几辈好几代前了的年轻人一起去参加，我那时候刚刚重生信主。我就记得有一位在年长的带领团契的辅导，他就跟着我们这一群年轻人，我们在一个很美的那个海边啊，它一边是海边，然后有一个盖起来的一个亭子，然后是很高的，你要楼梯上去，然后你可以在一个很高的地方看海的。我们在那边十几个人很舒服的，海风又吹来，他就跟我们讲，他突然说，我已经不确切他那时候是怎么问，他就是说什么是法利赛人？我只记得那时候我就很冷血的说，我们都是法利赛人，只是程度的不同。哇，我一说出来，你知道好多人都说，哇，英文说 How dare you， 你怎么这么胆子大，竟然诬告我们都是法利赛人。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觉得法利赛人是那些人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是真正认识真理的人，那些人是不认识神的，是沉沦的人。可是其实我那时候就说，因为后来那个讲员说，哎，因为他没想到有人会这样子讲啊，这么残酷的就讲出真话了。因为我那时候心里我知道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利赛人的东西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的己就是一个虚伪的己，是一个假装的己，是一个假冒为善。其实假冒为善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不是说你是个十恶不作的大恶人，然后你装作一个大善人，而是说你要让人家觉得你比真实的你更好一点。我们哪一个人不稍稍的掩饰我们自己？不管从这个我不知道好不好讲，就是姐妹的化妆，对不对？我们的穿衣服打扮，对，我们在外面的行为跟我们在家里的行为， 我们对外人，一个不认识的过路人讲话的态度，跟我们跟我们老婆、跟我们先生、跟我们孩子讲话的态度，对不对？有没有察觉？你有没有对外人来说，你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个彬彬有礼的人，你是个温柔的人？其实我太太常常唠，也不是常常，偶尔会唠叨，她说你这个人啊，外面给人家看起来啊、非常的温柔啊，讲话好像很那个啊，然后他的个性是非常直的，他是直肠子，一条直肠子的人，所以人家总是会觉得说，哎呀，宋文弟兄是比较好，然后佩珍姐妹啊，他常常心里有这个抱怨，其实他讲的没有错的，他是一个比较显露的人，可是他是一个非常直的人，你是他不能一边连外面的动作跟他里面的行为是比较相似，可是就算是像他这样子这么直肠子里面，他有没有虚伪的地方？他一样有，因为我们只要是人，我们都有法利赛人的那个基因在里面，我们都有假冒为善，就是说要看别人，看让别人看自己，比我们自己真实的自己而好，有一个外面的自己，戴着面具的自己，有一个里面的自己，所以人家说像那种 Instagram 什么 Facebook。很多晒什么晒恩爱照 晒出去游玩晒你吃什么，他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你都是将你最美好甚至是营造假造出来的东西光鲜亮丽的那一面给别人看，你实际上呢，所以常常我们会听到某些所谓 influencer 那个油管或者什么他们的博主有几十万多少几百万跟随者的，哎，突然自杀了，突然怎么样了，这个那个了，离婚了，对不对？因为他们给别人看的是一套，他们真实的生活那种最不好看的地方，他是不给你看到的。所以我们都有假冒为善的地方，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假冒为善在宗教的情景之中带到教会来，这就成了一个彼此相顾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为什么我们的主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因为教它有个特点，它传播，它隐隐你看不见它传播，可是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大家都一样。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它是不会因为在乎我们属灵经历的深浅，而好比说你比较爱主，你比较追求，你侍奉比较多，你在教会的责任比较大，你就比较少虚伪，不会，不是这样子的。而你刚信主什么都不懂哦，你就比较虚伪，可能更多的是相反，你越多的服事，你在教会有越重的服事，你越容易外面的服事已经一直往前走了，可是你里面与主的关系不但停滞不前，甚至有往后退了。别人或者不知道，你的家人可能知道，就算你的家人不知道，你自己心里也会有感觉的。当你读经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已经慢慢失掉那个味道了，成为一套宗教的仪式，你并没有原先的那种渴慕的心，可是你服事还是要做，教会还是要开，冷气还是要打开，对不对？门还是要做，各样的你查经还是要带，所以长期的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大家就见怪不怪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今天很多好比有些教会它已经死气沉沉了，已经没有人去了，它有一套很繁琐的一些仪文，穿着个什么样子，然后又有各种的标记啊，也要举一个牌子这个那个，然后都觉让人觉得死气沉沉。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当年一开始的时候，最早的时候，他们每一件事情都是很真实的，他们每一件不管他们的穿的衣服，不管他们的聚会的方式是活泼的，是生动，是新鲜的，只是慢慢的外面那一层的敬虔慢慢的消失了，可是所有其他繁重的服饰来代替了。所以我们会代替，我们会把服饰当作我们在神面前的中心，可是我们却把那位我们服饰的主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放到后面。教会聚会是要聚会的，教会是需要有人服侍的，午餐是要与人煮的，可是你跟神的关系现在已经落到什么光景了，这个不需要人家知道。 对不对？所以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光景？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我们最后来看第三节，我们如何逃避法利赛人的教，而能够确实的真实的彼此相顾。十二章这边一开始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经文，就是说我们可能外在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不在世界里，我们穿着不像世界，我们讲话不像世界，我们可能常常说感谢主赞美主，我们有祷告，我们有读经，我们都不像世界，可是是外面不像，可是我们里面我们的爱好，我们的追求，我们偷偷的羡慕，都是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心意已经忘记更新变化，我们已经没有在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我们注重在我们服事是不能少的。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我们教会有服事，我们有人参加聚会，我们感谢主有许多人信主受洗，我们福音班的人很多，这是主的见证。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比这个更不好的见证，就是如果我们之间没有一个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的相爱是在嘴巴和舌头上面，不是在真理上面，不是在行为与真实上面，那我们的见证是虚的，是没有根的。所以是弟兄姐妹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会彼此效法，而且久而久之我们会变成一个我们以前最不喜欢的人。我以前记得年轻的时候，年轻人就是有一种很傲，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哎呀怎么好像年长的都这个样子，我将来绝对不会这样子。这个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我们常常变成我们最不喜欢的那个人，我们的心越来越刚硬，我们越来越不柔软，我们越来越难说出道歉的话，我们面子越来越重要。如果你是 somebody， 你是一个有体面的人，你更难。所以我们慢慢变成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最瞧不起的人，我们就变成往那种人 变去。这是法利赛人效在我们身上不停的发酵。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小心我们心里偷偷的喜爱这世界，与这世界的王偷偷的交朋友拉关系。所以法利赛人他是一种状态，他不是他们跟我们，其实我们里面都有这个虚伪的东西，假冒伪善的东西。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他说不要看过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只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有，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服事，我们有追求的时候，我们有骄傲和自高的灵，这是法利赛人教，我们要对付。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圣经上说凡自卑的必升高，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可是有些人呢，他降卑是为了要升高，这样子的人也是要降为卑。我记得亚沙龙的故事，亚沙龙是大卫的儿子，他最后想要做王，他为了要做王，他要收买人心，他爸爸完全不知道，他偷偷的在外面，每一天清早起来到城门口，任何人有事情不平的，有人上访的，要来找大卫来喊冤的，他就先去抓住那些人，他说你有什么事情，然后那个人告诉他，他说哎呀，他说你说的是真有理，他说我真是同情你，可是呢现在我们国家没有人听讼，没有审判了，他意思说我爸爸年老已经无用了，他说哎呀，唯愿我是做以色列人的事实，就是审判官，我一定替你的理。然后那个人一听了当然是老泪纵横了，跪下来要拜他，他赶快过去蹲在那边把他抱起来，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别拜我别拜我，你看他多么谦卑，他多么降卑自卑，可是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杀了他爸爸做王位。所以我们要的自卑不是自卑以后要让我升高的自卑，而是我们 真实的谦卑。人的，有人说人外面最难对付的是我们的舌头，一不小心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人里面最难对付的就是人的骄傲，我们在最可怜的光景中我们都可以骄傲。所以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二章四到八节，那时候讲到我们一个身上有好些肢体，对不对？无论是说预言，无论做执事、做教导的、做劝化的、做施舍的、怜悯人的，对不对？各有各的工作的范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肢体之间，一个教会整体的见证是什么？大家分工合作，而不是各立山头。我们会不会每个团契、每个事工，其实我们都只是教会整个身体一部分，可是我们会不会有那种法利赛人好比较、好论断的？你知道法利赛人很会论断的，从他们论断耶稣每一件事，他都能够在鸡蛋里找到刺。所以我们如何的要逃避这种影响我们的各立山头、好比较、好论断人的？就是说，你看看那个人，你看看别人。雅各书五章九节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我们是不是都觉得自己的事工，无论是我服侍什么，真的是最重要的，我的意见是最宝贵的，所以只要不符合的，那我真的不想做了。我又没有拿钱，我们没有什么人是拿了一笔薪水在这边不能不做的。这也是教会服侍的难处，对不对？大家都是自愿的，对不对？你不服侍没有难处，所以大家都不服侍好了，但一点难处都没有，一聚会完全不回家就好了，对不对？可是你真正要活出见证，你的生命要需要受到对付，你的灵角需要被磨平，你需要里面人要被破碎，神的生命那种高油的生命，那种馨香的生命才能出来。你如果不服侍，你这个东西你光靠每天读经祷告，自己一个人，然后在教会里洁身自爱，什么都不碰，你一辈子不会成长。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九到十三节这对段话非常宝贵，他说爱人不可虚假。你知道爱人不可虚假，就是我们今年二月份 Asbury Revival 阿斯伯利的那个小城镇的大复兴开始，就是那天罗马书十二章讲到这句话，它英文是 OK， Let love not be hypocritical， 就是不要虚伪的来爱人。所以第九章告诉我们很清楚了，我们彼此相顾是什么？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你对邪恶的事情你要厌恶，你不要邪恶的事情你模棱两可，对善的事情你也模棱两可。我们的主他是恨恶邪恶，可是他爱罪人。这边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你什么时候有多大的患难？很多的时候是在一个教会整体的服侍中，你有患难，你有难处，大家的意见不同，大家人坐在一起心是不同心的。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所以这一整段就讲到我们之间是要有一个切实的相爱。可是法利赛人的教是什么？注重外面的侍奉的次序，有没有足够的人来参加祷告会，有没有足够的人来满足教会每一个服事的需要。这些其实都是需要的，教会有多少人，每个主日我们坐在这边有多少人默默的打扫，为我们买菜，为我们准备，为我们做这个 做那个，让我们可以安静的能够舒适的在这边听神的道。所以有人说福音是免费的却不是廉价的， Gospel is free but not cheap， 因为它是免费的不代表它是廉价的。所以有许多弟兄姐妹奉上服事，可是如果我们把服事作为我们信仰的终结，你判断一个人看他在教会有多好多重要，多少的服事，多么高的所谓高的服事， 来判定他有多爱神，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里面的东西是神知道，人不一定看得出来的。有一句英文我听了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 I love humanity but I just hate people、okay? 他说我爱人类，全人类我爱，只是受不了那些人。所以因为为什么你能够爱人类，因为人类是抽象的，没有血没肉的，可是真正的那些人，他不高兴他会骂你的，他会瞪你的，他会说你的，他会背后说你的。所以我可以说我真是爱教会，可是我不服侍，因为教会那些人让我受不了，他们做事的方法我没有办法。我是在美国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公司做事如果是像这样子做的是就是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包容彼此的包容，对不对？这边讲到我们要抚救卑微的人，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你怎么同心？你的看法比他高，你的做法比他好，那你怎么跟他同心？为什么？不要志气高大，要抚救卑微的人，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所以教会的见证不是你一个人与主有多么亲近，你看到了多高的亮光，而是你怎么样能够抚救卑微的人，你怎么样能够不要志气高大，你怎么样能够与别人同工，就算人家非常的在你眼中非常的不够。那我们的主那时候在他要上十字架要舍掉他的性命之前，他如何的来吩咐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彼此相爱的心是爱那些我们特别喜欢的吗？那些听我们的话的人吗？同意我们的意见的人，跟我们嗜好兴趣背景各种光景言语家乡话都相同的人吗？这种我们是彼此相爱，所以人家认出哎呀这些基督徒不一样。不是的，因为说真的，税吏和罪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一样爱那些他们爱他们的人，听他们的话的人，与他们相似相同的人。所以教会不是同乡会，不是一群喜好嗜好看见做法都一样身份地位都一样的人，教会是一群的罪人，因耶稣的宝血被洗净，不管你是为主的做奴仆的，你可以在一起聚会，因为你们都有同样一位主，他圣经上说是不偏待人的，不偏待人的。所以我们要爱的，我们要关怀的，我们要相顾的，不是那些意见什么跟你都一样的，而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你绝对尽量能忍就忍的，就是你跟你的邻居，四围的邻居，你一定要跟他们处好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以前遛狗的时候，我有一个几个朋友，他们西方人，哇，他们跟邻居吵，两个人因为两边都养了狗，大狗，然后有狗大便在自己的草上，然后就指控是对方的狗，然后对方就拿起狗大便丢到他家。哇，我就说如果你这个样子，你宁可忍一忍，宁可忍一忍，不要邻居不讲话甚至里面相恨，可是不信主的人这是很平常的。可是我告诉你更可怕的是什么？比邻居结怨更可怕的是教会里面结怨。为什么教会结怨远远糟糕过邻居？因为教会里面是一个专门讲爱，讲到宽恕的，讲到我们要破碎的，讲到在主里我们祷告说主啊我愿更完全，可是千万不要让我碰到他，因为碰到他我不想理他，胜过你跟邻居不讲话，就是你跟教会弟兄姐妹没有沟通，你们之间不同心，不能合一。这是法利赛人的教在我们里面，老我的生命。所以教会常常会担心很多事，我们担心如果有人跌倒告我们教会，对不对？甚至我们看到教会的枪击案一进来啪啪啪啪打了几个人，我们说哇如果我们碰到那个东西 我上一次去德州参加一个安息聚会，那边有几个教会的同工就说，哦，我现在都带枪了。他们聚会，德州是可以带枪的，所以他们好几个执事都是带着枪去教会的。因为那时候在加州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带着枪进去射杀基督徒。那些东西虽然可怕，不会影响教会的见证，更不会影响教会的合一。可是我们最不注重的，认为是我个人的事，我个人不喜欢他，不跟他来往，我跟他不等同心的，更是不断的伤害到整个教会的合一和主在地上的见证，在 Amherst 正主教会里面的见证。所以你的事不仅仅是你的事，是主的见证。你自己你无法赦免，无法相爱某一个人，可是你愿不愿意为了主的见证，你与你的你没有办法相合的弟兄或者姐妹，你说和睦的话。这和睦不是外面的，而是心里面，你愿意在祷告里饶恕，你愿意在祷告里包容，你愿意冒着自己受伤自尊受损，不是为了你，因为无论是你无论是我，我们太要面子，年纪越大我们越难对付我们的面子，而是你为了主，主的在十字架上的爱，他的舍命值不值得你我与我们不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呢？还是我们让这个教继续在我们中间蔓延，直到大家都变得很相似，我们个人搞个人的，让个人主义也在教会里，与其是主的见证在正主教会里，我们是个人的见证，显明我是对他是错。所以最后他说了，你不可为恶所胜，不是对方的恶啊，你要打败对方然后显出你的胜利，而是我们为我们心里的恶不赦免不饶恕的恶。这边说了，若是能行，英文说 as long as it depends on you， 因为很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控制，你没有办法控制弟兄姐妹来不来聚会，他们爱不爱主，可是你可以控制一件事情， it's all in your hand， 就是你愿不愿意赦免，你愿不愿意为你的敌人祝福。这边说是敌人，其实没有人真正把那些意见不同人当敌人，对不对？ depends on you， 这是你可以做的，完全在你的控制里面，只是你愿不愿意，你愿意你可以做，可是可能是呕心沥血的，因为人家第一次不领情，第二次第三次不领情，可是有没有可能在敌人面前神为你摆设宴席，让你能够得着仇敌的门，你能够把仇敌变成朋友，你能够让神的教会在这里能够彰显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改变我们，让那个旧的教被除去，耶稣基督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继续的成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自己而活，我们应该没有一个人为了自己而死，为了自己而活，我们应该是为了主的见证，主的教会，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而侍奉而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对比你的话语，主啊，我们都远远的达不到。主啊，我们里面有着法利赛人的旧教、恶毒的教、不饶恕的教、不愿意亲近说和睦的教，在我们中间，或许是隐藏的，或许是公开的。主啊，主啊，赦免我们为了自己的自尊面子，主啊，让你的见证蒙羞，让基督的合一无法在我们中间。主啊，求你光照我们。主啊，在人不能，我们做不到，我们的个性做不到，我们的天性，我们老旧的生命做不到，主啊，只有你的圣灵能够那从吩咐光从黑暗中照出来圣灵的大能，能够帮助扭转我们，改变我们，柔软我们，是吧？赦免我们，也洁净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